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东方朔，字曼倩，是平原郡燕次县人。汉武帝刚即位时，征召天下推荐方正、贤良、文学、才力之士，破格任用他们。各地士人纷纷上书议论朝政得失，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，其中不值得采纳的，皇帝就通知他们回家。东方朔初到长安，上书说，我从小失去父母，由兄嫂抚养长大。13岁开始读书，经过三个冬季的积累，文史知识足够用了。15岁学习击剑。16岁学习诗经、尚书，背诵了22万字。19岁学习孙吴兵法、战阵器具、征鼓号令，也背诵了22万字。总计我已背诵44万字。又常信服子路的话。我今年22岁，身高9尺3寸，眼睛像悬挂的明珠，牙齿像编排列的贝壳，勇猛如孟奔，敏捷如庆忌，廉洁如鲍叔，守信如尾生。像这样可以当天子的大臣了。我冒着死罪再拜禀告。东方朔文辞不谦逊，高度自我称赞，皇上认为他奇特，命他在公车署待诏，俸禄微薄，未能被召见。过了很久，东方朔欺骗看马的诸儒说，皇上认为你们这些人对朝廷没有益处，耕田劳作比不上别人，统领民众做官不能治理百姓，从军作战不担当兵士，对国家没有用处，只是白白消耗衣食，现在打算全部杀掉你们。诸儒们非常恐惧，哭泣起来。东方朔教唆他们说，皇上如果经过，你们就叩头请罪。过了一会儿，听说皇上经过，诸儒们都嚎哭着叩头。皇上问为什么，回答说，东方朔说皇上要杀光我们。皇上知道东方朔计谋多，召见问他为什么要恐吓诸儒，回答说，我活着也要说，死了也要说。诸儒身高3尺多，俸禄一袋粟，钱240。我身高9尺多，也俸禄一袋粟，钱240。诸儒饱得要死，我饿得要死。如果我的话可用，希望用不同的礼遇对待我。如果不可用，就罢免我，不要让我只是白白消耗长安的米。皇上大笑，于是让他带诏经马门，逐渐得以清静。皇上曾让几位术士猜复射之物，把手工放在余下，让他们猜，都没有猜中。东方朔自我推荐说，我曾学习易经，请让我猜。于是分尸草布卦，回答说，我认为是龙又没有角，说是蛇又有角，其其默默善于爬墙，这不是手工就是蜥蜴。皇上说好，赐给他10匹帛，又让他猜其他东西，连连猜中，每次都赐帛。当时有个受宠的昌幽郭舍人，滑稽无穷，常侍奉皇上左右，说东方朔狂妄，只是侥幸猜中罢了，并非到术数的顶点。我愿让东方朔再猜，如果他猜中，我受杖100；如果猜不中，赐给我帛。于是把树上寄生覆盖起来，让东方朔猜。东方朔说，这是巨数。郭舍人说，果然知道东方朔猜不中。东方朔说，生肉是块，干肉是腐，附着在树上是寄生，在盆下是巨数。皇上命唱尖杖打郭舍人，郭舍人疼痛难忍，大声呼嚎。东方朔嘲笑他说，多，嘴上没毛，声音嗷嗷，屁股越来越高。郭舍人恼怒地说，东方朔擅自诋毁侮辱天子的从官，应当判处弃市。皇上问东方朔，为什么诋毁他，回答说，我不敢诋毁他，只是和他打哑谜罢了。皇上说，哑谜怎么说，东方朔说，嘴上没毛是狗洞，声音嗷嗷是鸟哺育雏鸟，屁股越来越高是鹤俯身啄食。郭舍人不服气，于是说，我愿再问东方朔哑谜，如果不知道也应当挨打。就胡乱编造写语说，令胡举老百图伊欧亚伊欧雅，是什么意思？东方朔说，令是命令，胡是用来盛东西的，举是牙齿不齐，老是人们所敬重的，白是鬼的庭院，图是泥泞的小路，伊欧亚是言辞未定，夷欧牙是两只狗在争斗。郭舍人问的，东方朔应声就回答，变化机敏迭出，没有人能难倒他， 左右的人非常惊讶。皇上任命东方朔为长侍郎，于是得到宠爱。过了很久，三伏天，皇上诏令赐给随从官员肉。大官城到天晚还没来，东方朔独自拔剑割肉，对他的同僚说，伏天应当早回家，请允许我接受赏赐，就把肉揣在怀里走了。大官城上奏此事，东方朔入宫，皇上说，昨天赐肉不等诏令，用剑割肉离去，为什么？东方朔摘下帽子谢罪。皇上说，先生起来自责吧。东方朔再拜说，东方朔来，东方朔来，接受赏赐不等诏令，多么无礼，拔剑割肉多么豪壮，割的不多多么廉洁，回家送给妻子多么仁爱。皇上笑着说，让先生自责反而自我称赞。又赐给他一担酒一百斤肉，让他回家送给妻子。当初建元三年，皇上开始微服出行，北到池阳，西到黄山，南到长阳打猎，东游宜春。微服出行通常在饮酎结束后，八九月中与侍中、常侍、武骑以及来自陇西、北地擅长骑射的良家子弟约定在殿门会合，所以七门的称号从此开始。微服出行在夜间漏下时刻才出发，常自称平阳侯。天明时进入山下池马射猎鹿、猪、狐、兔，徒手与熊皮搏斗，奔驰在庄稼地里。百姓都呼喊叫骂，聚在一起向户县、杜县的县令报告。县令前往想夜见平阳侯，那些骑兵要鞭打县令。县令大怒，派官吏呵斥阻止，几个骑马打猎的人被扣留，于是出示皇上的器物，过了很久才得以离开。当时夜间出去，傍晚回来，后来携带五天粮食到长信宫朝会，皇上非常快乐。此后南山下才知道皇上多次微服出行，但还迫于太后不敢远出。丞相、御史知道皇上的意图，就派右辅都尉在长阳以东巡逻，右内史征发小民供应会合处所。后来私下设置更衣处，从宣渠以南共十二处，中途休息更衣，投宿各宫，长阳、五柞、贝阳、宣渠尤其受宠幸。于是皇上认为道路遥远劳累，又给百姓带来困扰，就派太中大夫吴秋寿王与两名擅长算术的代诏，登记阿城以南、周至以东、宜春以西的土地面积及其价值，打算划除作为上林苑，连接南山。又诏令中尉、左右内史登记属县的不毛之地，想用来补偿户县、杜县的百姓。吴秋寿王上奏此事，皇上非常高兴，称赞说好。当时东方朔在旁边进谏说，我听说谦逊安静，上天会有相应的征兆，应之以福；骄奢靡利，上天会有相应的征兆，应之以灾异。如今陛下修筑楼台，唯恐不高；屹列场所，唯恐不广。如果上天不变异，那么三府之地尽可以成为院囿，何必限于周至、户、度呢？奢侈超越制度，上天为之变异。上林虽然小，我还认为太大了。南山是天下的险阻，南有长江、淮河，北有黄河、渭水，其地从千龙以东、商洛以西，土地肥沃。汉朝建立，离开三河地区，停留在灞水、澶水以西，定都金水、渭水以南，这就是所谓天下的陆海之地。秦国之所以掳掠西戎，兼并山东的原因，那里的山出产玉石、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玉章、檀木、柘木，各类奇异之物不可胜数，这是百工取给、万民养足的地方。又有金稻、梨、栗、桑、麻逐渐的富饶，土地适宜江河芋头，水中多鱼蛙，贫者得以家用充足，没有饥寒之忧。所以风稿之间号称肥沃之地，每亩价值一斤。如今规划为院囿，断绝卑池水泽的利益，夺取百姓的肥沃土地，上使国家缺乏财政，下夺农桑之业，放弃成功，趋向败势，损耗五谷，这是不可之一。而且使荆棘之林茂盛，长养麋鹿，扩大糊涂的院囿，壮大虎狼的洞穴，又毁坏人的坟墓，拆毁人的房屋，让幼弱者怀恋故土而思念，老人流泪而悲哀，这是不可之二。开拓并经营，筑墙圈起来，骑马奔驰东西，驾车驰骋南北， 又有深沟大渠，一天的快乐不足以慰藉天子的车驾，这是不可之三。所以致力于院囿的广大，不体恤农时，不是强国富民的办法。殷纣王建造九世之功，而诸侯反叛；楚灵王修筑章华之台，而楚民离散；秦朝兴建阿房之殿，而天下大乱。我这个低贱愚钝的臣子，不顾生死，违逆圣意，冒犯龙旨，罪当万死，但抑制不住强烈的愿望，愿陈述太阶六福，以观察天变，不可不省察。当天就上奏太阶之事，于是皇上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，给侍中赐给黄金百斤。然而还是修建了上林苑，如同吴秋寿王所奏那样。过了很久，龙绿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娶了皇上的女儿宜安公主。龙绿公主病重，用黄金千金，钱一千万为昭平君预先赎买死罪，皇上答应了。龙绿公主死后，昭平君日益骄横，醉酒杀了公主的保姆，被关押在内宫。因为是公主的儿子，廷尉向皇上请示定罪。左右近臣纷纷说，先前又交了赎金，陛下答应了。皇上说，我妹妹年老才有这一个儿子，临终把他托付给我。于是为此流泪叹息了很久，说法令是先帝制定的，因妹妹的缘故而歪曲先帝的法令，我有什么脸面进入高庙呢？又辜负万民。于是批准了廷尉的奏请，哀伤不能自止，左右的人也都很悲伤。东方朔上前祝寿，说我听说圣王治理政事，奖赏不避开仇敌，诛杀不选择骨肉。尚书说不偏不党，王道荡荡。这两者武帝所看重，三王所难行，陛下做到了，因此四海之内的万民各得其所，天下幸运之极。我奉酒杯，冒死再拜祝万岁寿。皇上于是起身进入内宫，傍晚时召见责备东方朔，说经传上说时机恰当，然后说话，别人不讨厌他的话，如今先生祝寿是时机吗？东方朔脱下帽子叩头说，我听说欢乐太盛则阳气外溢，哀伤太盛则阴气受损，阴阳变化则心气动，心气动则精神散，精神散则邪气趁虚而入，消解忧愁没有什么比得上酒。我之所以祝寿，是为了彰明陛下公正不偏私，借此来止爱。我愚昧不知忌讳，该死。此前东方朔曾醉入殿中，在殿上小便，被弹劾为不敬，皇上下诏免为庶人，再患者属代诏，因此赐应答恢复为中郎，赐帛百匹。当初皇上的姑母馆陶公主号窦太主，嫁给了唐义侯陈武。陈武死后，公主寡居，年纪五十多，宠幸董衍。起初董衍和母亲靠卖猪为生，董衍十三岁时随母亲出入公主家，公主左右说他姣好，公主召见说我替你母亲抚养你，于是留在府中教他书记、相马、驾车、射箭，颇读传记。到十八岁行了冠礼，外出则直配驾车，入内则侍奉左右。他为人温柔爱人，因公主的缘故，诸公都接纳他，名声传遍城中，号称董君。公主于是推举他，让他散财交给世人，命令中府说董君所支取一天黄金满百斤，钱满百万，帛满千匹，才禀告我。安陵人袁叔是袁盎哥哥的儿子，与董衍交好，对董衍说你私下侍奉公主，身负不测之罪，打算如何自处？董衍畏惧地说忧愁很久了，不知怎么办。袁叔说故城庙远离皇宫，没有宿处，又有秋竹和吉田，你何不请公主献上长门园？这是皇上想要的。如此皇上知道计谋出自你，那么你就可以安枕而卧，永远没有忧愁。如果长久不这样做，皇上将会索取，那时你怎么办？董衍叩头说恭敬受教。入内告诉公主，公主立刻上奏书献园。皇上非常高兴，改窦太主原名为长门宫。公主大喜，让董衍用黄金百斤为袁叔祝寿。董衍因此为董君策划求见皇上的计策，让窦太主称病不上朝。皇上亲自去探病，问太主有什么愿望。太主辞谢说妾身有幸蒙受陛下厚恩，先帝遗德，得以奉行朝请之礼，尽臣妾的遗节，位列公主，赏赐十亿收入， 恩德如天高地厚，即使死了也无法报答。一旦突然不能胜任洒扫之职，陷于狗马田沟壑，私下有所遗憾，不能实现最大的心愿，希望陛下暂时忘却万事，养精蓄神，从后宫回宫时绕到光临妾身的山林，让妾身得以献酒祝寿，娱乐左右。
这样死去还有什么遗憾？
皇上说，太主何必忧虑，幸好会痊愈的，只怕随从的群臣官员太多，太主花费太大。皇上回去后不久，太主病愈，起身夜见皇上，用钱千万到太主处饮酒。过了几天，皇上驾临山林，太主亲自系着围裙引导入内登阶就坐。还没坐定，皇上说希望见见主人翁。太主就下殿去掉簪儿，赤脚叩头请罪，说妾身无状，辜负陛下，罪当伏法。陛下不加罪，叩头死罪。皇上下诏赦免。太主带上簪子，穿上鞋子，起身到东厢亲自迎领董军。董军戴着绿头巾，套着皮袖套，跟随太主上前伏在殿下。太主于是赞礼说，馆陶公主的厨官陈也冒死在拜叩见，于是叩头请罪。皇上为此起身，下诏赐予衣冠让他上殿。董衍起身跑去穿戴衣冠，太主亲自敬奉食物献酒。当时董军被尊崇而不称名，称为主人翁，饮酒非常欢乐。太主于是请求赐予将军、列侯、从官金钱和各色丝织品各有定数。于是董军尊贵受宠，天下无人不知。各郡国的狗马、蹴鞠、剑客纷纷聚集到董氏门下。董军常跟随皇上在北宫游戏，在平乐观持竹观看斗鸡、蹴鞠之会，决斗狗马之足，皇上非常高兴。于是皇上在宣室为窦太主设宴，派业者引导董军入内。当时东方朔持戟站在殿下，举戟上前说，董衍有三条斩首之罪，怎么能入内？皇上说，怎么说？东方朔说，董衍以臣子身份私事公主，这是第一条罪，败坏男女教化，扰乱婚姻之礼，伤害王制，这是第二条罪。陛下正当盛年，正专注于六经，留心于王室，追随唐虞，效法三代，董衍不遵循经义劝学，反而以迷利为上，以奢侈为物，尽狗马之乐，及耳目之欲，走邪枉之道，行淫僻之路，这是国家的大贼，人主的大害。董衍是淫乱之首，这是第三条罪。从前薄姬焚死而诸侯敬畏，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行动始于细微，而国家由此得以存在。臣希望陛下依法处置。皇上沉默不应，对了很久说，我已经设宴了，以后再自行改正。东方朔说，不可以，宣誓是先帝的正殿，不适合于法度的事不能入内。所以淫乱逐渐发展，就会变成篡位，因此树雕淫乱而易牙作乱，庆福死而鲁国保全，管叔、蔡叔被杀而周氏安定。皇上说，好，下诏停止设宴，改在北宫设酒宴，引导董军从东司马门进入。东司马门改名为东郊门，赐给东方朔黄金30斤。董军的宠爱从此日渐衰减，到30岁时去世。过了几年，窦太主去世，与董军合葬在霸陵。此后公主贵人多月礼制是从董衍开始的。当时天下奢侈糜乱，趋向末叶，百姓多离开农田。皇上从容地问东方朔，我想教化百姓，有什么方法吗？东方朔回答说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上古之事，经历数千年，尚且难以说清，臣不敢陈述。希望尽述孝文皇帝之时，当代年长的人都曾听闻目睹。文帝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穿黑色粗丝衣，脚穿生皮鞋，用皮为缠剑，用管仆编席，兵器无刃，衣服无花纹，收集尚书用的布囊做成垫围，以道德为华美，以仁义为准绳。于是天下望风成俗，昭然感化。如今陛下认为城中太小，计划修建建章宫，左有凤阙，右有神明宫，号称千门万户，木土穿锦绣，狗马披彩增，工人簪戴帽，垂珠玑，设置戏车、 叫人持竹装饰文采，聚集珍怪，撞击万弹之中，敲打雷霆之鼓，演出排忧，舞动正女。陛下如此奢侈淫靡，却想使百姓不奢侈不气浓，这是难事。陛下果真能用陈硕的计策，把甲乙之帐推到四通八达的路口烧掉，赶走跑马，表示不再使用，那么尧舜的兴盛应当可以相比了。周易说，端正根本，万事有条理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希望陛下留意明察。东方朔虽然诙谐调笑，但时常观察颜色，直言切谏，皇上常常采纳他的意见。自公卿在位，东方朔都傲慢戏弄，没有什么屈服的人。皇上因为东方朔言辞敏捷，喜欢故意问他问题，曾问东方朔说，先生看朕是什么样的君主。东方朔回答说，从唐虞的兴盛、陈康的时代都不足以比当代。臣观察陛下的功德在五帝之上，在三王之右。不仅如此，陛下确实得到了天下的贤士，公卿在位都得到了合适的人。比如以周少为丞相，孔丘为御史大夫，太公为将军，毕公高在后拾遗，便言子为卫尉，高尧为大理，后继为司农，伊尹为少府，子干出使外国，颜回、闵子骞为博士，子夏为太常，亦为右扶风，记录为执金吾，契为鸿胪，龙逢为宗正，伯夷为金兆，管仲为冯异，鲁班为将作大将，仲山府为光禄，申伯为太仆，颜陵季子为水衡，百里奚为典蜀国，柳下惠为大长秋，史玉为司职，徐伯玉为太傅，孔父为詹事，孙叔敖为诸侯相，子产为郡守，王庆忌为七门，夏玉为顶官，亦为矛头，宋万为是道侯。皇上于是大笑。当时朝廷多贤才，皇上又问东方朔，如今公孙丞相、茂大夫、董仲舒、夏侯史昌、司马相如、吴秋寿王、主父偃、朱买臣、严柱、吉案、焦仓、中军、延安、徐乐、司马迁，这些人都辩之宏达，文辞丰富，先生自己看和他们相比怎么样。东方朔回答说，臣观察他们龇牙咧嘴，骨塞突合，口唇翕动，脖梗伸展，盘腿屈脚，连臀皆尻，蛇形威仪，步履曲曲，陈硕虽然不笑，还能兼备这几位的才能。东方朔的进对旦词都是这类。武帝招揽英俊，衡量他们的才能，任用唯恐不及。当时正对外应付胡越，对内制定制度，国家多事，从公孙弘以下到司马迁都奉命出使境外，有的担任郡国守相至公卿，而东方朔曾做到太中大夫，后来常为郎与梅高、郭舍人都在左右，只是诙谐调笑而已。过了很久，东方朔上书陈述农战强国之际，并自诉唯独不能得大官，想请求试用。其言论专是商鞅、韩非的话，旨意放荡，又颇诙谐，词数万言，终究不被任用。东方朔于是着论，设客难自己，用位卑来安慰自己。有客难东方朔说，苏秦、张仪一旦遇到万乘之主，就能位居卿相之位，恩泽及于后世。如今先生修习先王之术，仰慕圣人之意，诵读诗书，百家之言不可胜数，著于竹帛，纯烂齿落，铭记在心而不放下，好学乐道的效果很明显了。自认为智慧才能海内无双，可谓博闻变智了。然而尽力尽忠以示圣地，旷日持久，官不过侍郎，位不过职己，想来还有不检点的行为吧。同胞兄弟无处容身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东方先生喟然长叹，仰面回答说，这本来就不是你能完全明白的。彼一时，此一时，岂能相同？苏秦、张仪之时，周室大坏，诸侯不朝，立政争权，以兵相攻，并成十二国，胜负未分，得势者强，失势者亡，所以游说盛行。他们身处尊位，珍宝充满内室，外有粮仓，恩泽及于后世，子孙常享。如今则不然，圣帝留步恩德，天下震慑，诸侯兵服，连接四海之外以为代，安定如覆鱼，动如运手掌，贤与不孝有什么区别？遵循天道，顺和地理，万物无不得其所，所以安抚他就安定，触动他就痛苦，尊崇他就是将领， 贬低他就是俘虏，抬举他就在青云之上，压抑他就在深泉之下，用他就是虎，不用就是鼠。虽然想尽竭孝情，怎么知道前后？天地之大，市民之众，竭尽精力游说，并尽服凑的人不可胜数，全力追求，却困于衣食，有的迷失门路。假使苏秦、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世，连掌故都得不到，怎敢期望常侍郎？所以说，时易事易。虽然如此，怎么可以不致力于修身呢？诗说：“古中于公，声闻于外；鹤鸣于九高，声闻于天。”如果能修身，何愁不容？太公身体力行仁义，72岁才被文王、武王任用，得以推行其说，封于齐，700岁而不绝。这就是世人日夜孜孜不倦、敏行而不敢懈怠的原因。好比吉林鸟，边飞边鸣。传曰：天不因为人讨厌寒冷就停止冬天，地不因为人讨厌险峻就缩小宽广，君子不因为小人喧嚣就改变行为。天有长度，地有长行，君子有长行。君子行其长道，小人计其功利。诗说：礼义没有过错，何怕人言？所以说，水太清就没有鱼，人太察就没有徒众。冠冕前垂流，是用来遮蔽视线；黄棉塞耳，是用来堵塞听觉。明有所不见，聪有所不闻，举大德，设小过，这是不要求全责备于一个人的道理。弯曲的要使他直，让他自己得到；宽厚柔和，让他自己寻求；度量揣摩，让他自己探索。圣人教化如此，想让人自己得到，自己得到了，就会敏捷而宽广。如今世上的处事，岿然无图，空阔独居，上官许由，下察皆愚，计谋同于范蠡，忠心合乎子虚，天下和平，与义相符，少偶少徒，本来是应该的。你对我有什么可怀疑的？至于燕用乐毅，秦任李斯，历时期说降齐国，游说如流，取从如环，所欲必得，功如丘山，天下平定，国家安定，这是遇到时机了。你又有什么奇怪？俗话说，以管窥天，以离测海，以庭撞钟，怎能通其条贯，考其文理，发其音声？由此看来，好比渠精袭击狗，孤豚咬虎，触及就倒，何功之有？如今以浅陋之时，非难处事，虽想不困，本来就不可避免，这正足以表明他不知权变，终究迷惑于大道。又设非有先生之论，其词说：非有先生在吴国做官，进不能称引往古以激励主上之意，退不能宣扬君美以显其功，沉默无言三年了。吴王奇怪而问他说：寡人继承先人之功，寄身于众贤之上，早起晚睡，未曾敢怠慢。如今先生飘然高举，远及无地，将用来辅佐寡人，确实私下赞许，体不安息，食不甘味，目不是弥漫之色，耳不听钟鼓之音，虚心定志想听留意三年了。如今先生进不能辅佐，退不能宣扬君主声誉，私下不为先生取此，怀才不献是不忠，献而不行是君主不明。想来寡人大概不明吧。非有先生俯身为位。吴王说：可以说了，寡人将集中注意听。先生说：呜呼，谈何容易，谈有逆目逆耳违心而便于身的，或有悦目顺耳快心而毁于行的，没有明王圣主，谁能听？吴王说：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中等以上的人可以对他讲上等道理，先生是说寡人将听。先生回答说：从前关龙逢对夏桀极力劝谏，王子比干对商纣直言进谏，这两位臣子都是极尽忠诚，忧虑君王的恩泽不能下达到百姓，而天下百姓动荡不安，所以才直言君主的过失，恳切劝谏君主的邪僻，本意是为了成就君主的荣耀，消除君主的祸患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反而被认为是诽谤君主的行为，没有臣子的礼节，最终纷纷遭受祸害，蒙受无辜的罪名，连累祖先，被天下人耻笑，所以说谈何容易。因此辅佐君主的臣子离散，而兼邪谄媚的人一起得到禁用，于是出现了斐廉、厄莱格等人，这两个人都虚伪狡诈，用花言巧语来提升自己的地位，暗中进献雕琢刻镂的完好之物 来迎合君主的心意，专门追求耳目之欲，以苟且容身作为准则，最终不加戒备，身死被戮，宗庙崩溃，国家空虚，放逐杀戮圣贤，亲近禅宁小人。诗经不是说过吗？禅人没有止境，搅乱四方各国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所以降低身份，卑躬屈膝，和颜悦色，言辞卑微，和顺恭敬，终究对君主的治理没有益处，这是治世人人不忍心做的。如果端严的摆出庄重的脸色，深入直言劝谏，对上纠正君主的邪僻，对下消除百姓的祸害，就会触犯邪僻君主的心意，冒犯衰败时代的法令。所以保养寿命的人不肯出来做官，于是隐居在深山之中，堆土作屋，编棚草作门，在里面弹琴，歌咏先王的风范，也可以快乐地忘记死亡。因此伯夷、叔齐躲避周朝，饿死在首阳山下，后世称赞他们的仁德。像这样邪僻君主的行为本来就值得畏惧，所以说谈何容易。于是吴王惊讶地改变脸色，推开坐垫和几案，端端正正地坐着听。先生说，介于避开乱世，姬子披散头发，假装疯狂，这两个人都是躲避污浊的社会来保全自身。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，得到清闲的时机，君主宽和的神色，他们就会竭尽忠诚，谋划国家安危，判断得失，对上安定君主，对下便利百姓，那么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就差不多可以看到。所以伊尹蒙受耻辱，背着鼎和砧板，调和五位来求见商汤，姜太公在渭水北岸钓鱼来求见周文王，心意相合，计谋没有不成功的，策划没有不听从的，确实是遇到了合适的君主。深思远虑，用道义来端正自身，推广恩惠来广施部下，以人为本，以义为准则，褒奖有德性的人，给贤能的人俸禄，诛杀邪恶作乱的人，统御远方，统一法度，美化风俗，这是帝王之所以昌盛的原因。对上不改变天性，对下不违背人伦，那么天地和谐融洽，远方的人归附，所以称为圣王。臣子的职责已经尽到了，于是分封土地，爵位为公侯，传给子孙，名声显扬后世，百姓直到今天还称赞他们，这是因为遇到了商汤和周文王。姜太公，伊尹是这样，关龙逢、比干却是那样，难道不可悲吗？所以说谈何容易。于是吴王沉默深思，低头深思，仰面流泪纵横，说，哎，我的国家没有灭亡，绵延不绝，危险啊，世代没有断绝。于是端正明堂的朝会，整齐君臣的位次，选拔贤才，施不得讳，推行仁义，奖赏有功之人，亲自节俭，减少后宫的耗费，削减车马的使用，摒弃郑国的音乐，远离产宁之人，减少厨房的开支，去除奢侈浪费，降低宫殿馆舍的规格，毁坏院囿，填平池沼沟壑，用来分给没有产业的平民，打开内府仓库，赈济贫穷的人，供养老人，抚恤孤儿独老，减轻赋税，减少刑罚。实行了三年，天下安定，国家大治，阴阳调和，万物各得其所，国家没有灾害变故，百姓没有饥寒之色，家家富足，人人宽裕，积蓄有余，监狱空无一人，凤凰飞来聚集，麒麟在郊野出现，甘露降临，猪草萌芽，远方不同风俗的人向往教化，仰慕仁义，各自带着职责前来朝贺。所以治乱之道，存亡之端，像这样容易看到，但做君主的人却不肯去做，我愚昧的私下认为这是过错。所以诗经说，周王国能够产生，都是周朝的栋梁，众多贤士，文王因此安宁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东方朔的文章这两篇最好，其余封泰山则和氏璧，即皇太子生梅，屏风殿上摆柱，屏乐观复列八言，七言上下，从公孙弘借车，总共刘向所收录的东方朔的书籍都在这里了，世间所流传的其他事情都不是真的。赞语说，刘向说，年轻时多次询问年老贤明通达事理，与东方朔同时代的人都说东方朔口才敏捷，擅长辩说，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喜欢为普通人讲说议论，所以让后世有很多传闻。而杨雄也认为东方朔言论不纯正，施法行为不纯正，德行，他的流风遗著微不足道。 但东方朔名声超过实际，是因为他诙谐通达，多才多艺，不专门一种行为，应对诙谐像排忧，不穷困像智者，直言劝谏像正直，行为污秽像隐居。他否定伯夷、叔齐而肯定柳下惠，用上容来告诫儿子，首阳山是笨拙，住下史是工巧，吃饱饭安步行走，用做官代替务农，依靠隐逸玩世不恭，狡诈的不逢时。他大概是滑稽中的熊杰吧。东方朔的诙谐、猜谜设伏，这些事情浮浅，在普通人中流行，连儿童牧童没有不炫耀的。而后世好事的人，于是拿其言怪语附着在东方朔身上，所以详细记录下来。